嘿，大家好，我是乐思，欢迎回来本周看什么单元。虽然说我在这边跟你们介绍本周上映的电影，不过呢，本周开始呢，我就是会泡在这个金马奇幻影展里面了。对，没有错，奇幻影展呢就是本周开始。那如果你是那个资深影迷的话，你就是很可能在电影院跟我相见这样子哈。但是如果呢你是就是没有看过奇幻影展的观众的话也没关系，就假设你这个周末啊，或是这一两个礼拜你有去到那个信义威秀或者是松仁威秀看电影的话呢，你就会看到一群人聚在那边，然后就是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上面有贴了很多文宣这样子，没有错，那边就是奇幻影展举办的地方，好不好？那如果你好奇的话呢，接着明后天就是我自己会出一部有关于介绍这个奇幻影展的这个算是专题，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不要忘记关注哦。好，就是回到本周看什么正题。那这个上周呢，我个人是最喜欢这个我大力推荐的《南巫》，就是我的喜欢真的是溢于言表，它真的是我打从心底喜欢，因为呢，它真的是把这个对于这个传统民俗信仰啊，还有就是宗教啊，跟一些玄幻的东西讲得非常的具有诗意哦。它不是那种会让你看了很激昂、很情绪激动的那种悬疑片，但是它的气氛一直都营造得很好，然后就如同我所说，它的镜头就一直都很漂亮，是一种就是让你看完会非常舒服，然后会对这个思乡的情绪充满一个感慨、一个怀念，然后最后会有一点淡淡的哀愁与感动的片子，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电影院看这个《南巫》，你可以去尝试一下不同的新风格啦，就是相信我，那如果不好看呢，那你可能就是也许你多年后拿出来再看一次，你可能就会喜欢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本周看什么单元。那今天呢一样我会先介绍两部就是真人真事改编的这个电影，然后呢会进入本周的这个焦点电影，有三部我推荐的，然后再来最后呢我就是会把剩下照那个顺序介绍完。那本周总共上映十部片而已，很好，少了非常多，就上周介绍16-17部，真是快要累死。然后这个十部片里面呢有一部是这个动作片而已，但这一部非常大，等下记得听我讲。然后再有7部都是剧情片，然后最后呢有2部纪录片，啊有一部这个过水片啦，但这个过水片后来我觉得我就不再另外提，因为它基本上不太能算是本周上映的电影，所以这个过水片我就大概提了一两句话就带过，所以本周算是总共上映的有10部而已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开始来进入正题啦。本周介绍的第一部呢叫做这个《铁幕行动》，那它呢一样是由这个大卡司，由这个班乃迪克·康伯拜区这个 BC 饰演的这个冷战时期的一个商人哦。那他是冷战时期嘛，所以他就是以这个1960年代为背景改编的这个真实故事。那 BC 呢在里面饰演这个英国商人呢，他就是一个非常普通，就是平常在贩售啊，然后做一些业务的人，然后他就是没事干，在家中很苦闷这样子。那有一天呢他接到了这个电话嘛，他就被这个中情局给找去，就中情局居然开了一个很荒谬的要求，就是希望这个 BC 饰演的这个主角去当做间谍，然后他就傻眼想说我就只是一个普通商人，你现在就是要我去潜入苏联当间谍嘛？然后他们就说对，没有错。于是呢他就是要去跟这个苏联的官员打交道，然后想办法跟这个在苏联的线人然后去联手渗透呢，去了解这个苏联的核子计划，然后进而去成功阻止这个古巴飞弹的这个古巴危机这样子。那到底是为什么要选他当做间谍这么危险呢？那就是因为他够普通啦，如果你真的选了一个就是很可疑的美国人或什么的话，那苏联就是一定会把你看穿或者怀疑你嘛，所以当然是不可能这样子。那这个中情局呢就是有一点算是半威胁利诱的方式，就是逼他为这个英国报效啦这样。那于是 BC 就去了嘛。那这部片呢比起这个谍报片哦，它其实更像是在描写这个心理起伏的这个情绪上有转折的这个悬疑的剧情片。因为 BC 呢虽然说就是长得丑帅，但是呢他的重点就是他的演技嘛，那于是他就是很擅长去描绘这个心理变化很多的这个角色。那看这个一介平民如何去扭转这个局面呢，就会是这部电影的看点哦。你想想哦，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然后就是突然深入一个这么危险的地方，然后又孤立委员，然后又不能被发现，但是他又却同时就是发现说这个国家里面可能 不止暗藏危机啊，就是也是有很多普通人在里面，那于是他这个心情是非常纠葛的。那古巴飞弹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过程哦，还有阻止的过程，我们是难以想象的嘛。那如果你是这个 BC 模仿游戏的这个粉丝的话呢，你就千万不要错过这部片子。那还有这个片的女主角呢是那个 Jessie Buckley， 然后我也很喜欢她的演技，就是有目共睹。那她最近是在那个 Netflix 的那部叫做《我想结束这一切》里面担任女主角，那她这个天生的英国腔也非常的好听。那如果你是这两个人的粉丝的话，或者你喜欢冷战的题材呢，你就可以去看这部《铁幕行动》。好，接着要介绍的第二部呢，同样也是一个改编自真人真事的故事呢，它叫做《私刑救援》。哇，你听这个名字哦，听起来很像又是什么老爸或者是谁在那边搞救援，诶，但是不是哦，这部片呢，就是不是老爸救女儿，而是妻子去救老公这样子。那这部片呢，其实呢也是变相的在告诉你说，不要惹这个宗教狂热分子哦。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算是一场宗教引发的灾难这样子。那故事在讲说是道格，那他是一个简单来说就是网红啦，但他是属于宗教类的网红，因为呢他常常就是在他的那个部落格去分享一些基督教的教义这样子，然后拥有大批粉丝，因为他就是常常去赞颂这个神的爱戴啊，或者是神的一些就是圣迹啊，他就是很信主这样。哦，就是大家会觉得有点耳熟，就可能让你联想到某一些就是可能来你家里传教的人啦，对。但他就是很狂热嘛，所以有很多粉丝这样子。那他其中呢，他的身旁就有一个好友，他叫做贾维德。那这个贾维德是一个穆斯林，那平常他都会戏称开玩笑这个道格说你是这个异教徒这样子。然后原本道格也觉得他们就是好朋友嘛，就是没什么不能聊的。但有一天呢，这个贾维德他就邀请这个道格，然后请他来开罗举行一场这个跟穆斯林的宗教对话这样子。那他老婆就想说啊，你不要去啊，这感觉很危险，你干嘛去跟人家做什么宗教对话。但是呢，就是这个道格他当然是想说啊，这么大好的机会可以宣扬这个就是理念，我怎么不去，于是他就去了嘛。那面对这个大批穆斯林呢，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个设局啦。那在这个主持人的连环逼问下啊，这个道格就有点甚至随口就说出了哦，耶稣就是上帝，就是他想要成为你的上帝，你的神这样子。那这时候台下穆斯林当然就傻眼啊，就是很不爽。那原本很和蔼的那些人也都开始觉得说哦，干这人就是到底在干嘛什么的。那甚至呢是就是有一些激进派呢就是不满了，然后就直接绑下他哈。那俗话说得好，那穆斯林虽然平常就是非常的和蔼可亲，然后也很大方，但是千万不要侮辱他的神呐。那于是这个道格被绑架之后，他妻子就傻眼嘛。那妻子丽兹他就去那个美国的国务院寻求帮助，那但是呢就是被拒绝了这样子。因为你也知道，就是国务院怎么可能为了你一个人在那边跟一些很恐怖的分子在那边就是你知道打交道啊，或者是换回或什么的。那于是呢就是国务院就不理他，那于是这个丽兹就只好就是自己想办法这样子。但他后来又在收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他老公是直接被送去了这个最残酷的这个监狱里面哦，然后甚至被以这个美国间谍之名给起诉了，而且还判了这个死刑定谳。然后他就当场很想死，他想说好，就是没人要救我老公，那我就自己去救。于是他就只身前往这个监狱的地方，就伊朗去救他这样子。他在当地呢就是也遇到了一些就是算是基督教组织啊地下的，然后还有这个以色列的情报单位愿意帮助他。那究竟他有没有办法成功救回老公，还有他用了什么办法呢？大家就是要自己电影去看啦哈。那我是觉得虽然说这部片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冲突感觉是还蛮精彩，但是我就觉得主角就是道格就是很白目啦。就是我觉得你可以就是说你很崇拜你的宗教或是宣扬的理念嘛，但是呢你没有了解其他宗教的情况下，你确实很有可能就讲出一些会冒犯到他人的话啦，就是对对，就是蛮白目的这样子。那这个宗教的理想之战呢，就是在这部电影的这个绑架还有一些什么救援之外的另外的这个看点啦。它比较不算是动作，所以我就把它归类在剧情片这样子啊。总之呢，我是觉得如果这部电影要好看的话，其实他不能够太丑化这个穆斯林，因为毕竟他还是好莱坞就是美国拍的片嘛，所以就是如果他丑化穆斯林的话，那这部片的格局就会稍微的降比较多啦这样子。那我觉得大家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查看这个宗教啊，比如说是基督或是伊斯林之间的这个差别，其实还蛮有趣的。好，总之如果你是对这个跨国救援的题材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看这部叫做《私刑救援》。 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本周的焦点电影的第一部，它就是大家万众期待，然后本周的唯一一部商业动作大片，听到名字就会吓吓叫的《真人快打》（Mortal Kombat）。那它就是华纳发行的动作打斗超级爽片啦。大家就是没有玩过这个电玩的话，应该也听过它的鼎鼎大名哦。那它就是改编自这个《真人快打》同名电玩的电影啦。不过它已经算是重启版了这样子。哎，不过大家注意哦，它并不是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快打旋风。那快打旋风呢，是俗称街头霸王哦。那里面有这个春丽啊，然后还有一些港片就是翻拍过这样子。不过这个《真人快打》不是快打旋风哦，它是那个美国一家公司出的，并不是日本的。那它的整个风格呢，是偏向一些比较写实，然后比较真人版的格斗。那有一些角色设计上呢，就没有那么卡通或者是动漫。那呢，不止格斗动作，那在这个真人快打里面也会有法师啊，就是比较不算是纯手脚打斗类的啦。那这个中二元素哦，就还是蛮点哦。那当然一样要移植到这个电影里面。那这个真人快打的电玩呢，本来就是以这个风格血腥还有爆头啊等等著名的。那就因为这样子，它就是真实嘛，然后风格又这么的重，所以就受到很多粉丝的喜爱，算是一个很长寿的游戏啦。这样，那这次算是它的重启电影呢，那它就是主打说就是还原这个游戏本身，然后甚至还找来这个温子仁做监制。啊，温子仁很忙哦，就是从鬼片，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异色童话集，然后他就是一直在找，一直在弄监制，都不用休息就对了。对啊，不过这样是某部分是可以确保说这个电影的这个异色血腥的程度啦。这样，那这个预告片呢，我跟你讲，你去看就知道，预告片看起来非常厉害，这个特效呢就是一流，没话说。然后重点是他这个打斗呢都是实际去拍摄的，就是他们有去对，那也不是特效做出来的。那这个血腥尺度的尺码、哦、也不变这样子。那里面呢出现多就是。爆干多角色，就是有男有女，然后都有一一出场了。他这个里面的造型 跟那个能力都是一大看点。老实说，就是你不用太在意剧情啦，就是我现在跟你讲剧情你又听不懂，因为有太多角色人名跟那个世界观要解释了。那只有粉丝在看电影的时候才会很激动的说，哦，这就是那个他要出来了这样子。对，所以你现在就知道这些事情也没有用。不过呢，你只要知道这部片预告超级傻，就是你光看那个预告你就会让人家觉得热血沸腾这样子。然后呢，在这个电影里面的主要主轴呢，就是电影里面也有一个叫做真人快打的那个擂台比赛会进行，那各路好手呢就是会聚集在那边，然后 PK 这样子。所以你就大概去想它就是一个乱斗比赛的马拉松，然后全片都是绝无冷场，就是会一直塞给你满满的动作跟特效，然后还有一些很爽的就是男生看了会热血沸腾的元素。那虽然说它是很粉丝向的电影啦，不过呢没看过的人就是也可以期待，没玩过的人也可以期待这样子。那看点当然就是不外乎打斗跟特效爽度啦。不过我会这么推崇呢，是因为就是连我这个女生啊，非粉丝的女生呢都觉得就是热血沸腾，就是看了好像很爽这样子。那卡斯的部分呢，比较熟悉的有这个参加过那个《黑镜》第五季的这个林露迪。那有趣的是，他在《黑镜》里面的这个第五季第一集扮演的就是类似这个真人快打的角色啦。那他是亚裔加拿大人，然后整体来说还蛮帅的，就也很适合他在里面的角色。另外呢，日本人还有这个真田广之。请问现在哪一部好莱坞商业动作片里面需要有日本人没有真田广之？然后对，他已经60岁了，但他还是很帅。然后在这个近年往国外发展的这个前野中心也有在里面演出。角色的部分我是觉得服装造型还有还原度上是还蛮不错的啦。那这个编剧呢更是不用担心哦，因为这个真人快打的这个编剧本身呢也是游戏系列的粉丝，所以应该是会很遵从这个原作、哦、那美国这边分级上也是保留了 R 级分类，就是它会保证这个暴力血腥的元素是不会少的。哎，不过在台湾呢是腐蚀5级啦。对，就是哦，不意外不意外，因为片商就是想要赚青少年的钱嘛，所以you know。 好，总之就是这一周唯一的一部应该很多人都会想看的一部商业动作大片哦，也不用担心看不懂的问题，那你去欣赏这个华丽打斗的视觉飨宴就好了，就会非常的爽快。那这个微秀呢还有出 4DX 的版本，相信呢就是还有观众呢会去二刷享受这个 4D 的那个效果哦。那我自己应该也会去看，所以如果你是这个想要看商业大片然后动作片的粉丝的话，不要错过这个本周的焦点真人快打。在本周焦点电影的第 二部，很特别，它是一部纪录片，叫做《一场大火之后》。大家不要怪我，不要觉得我乱选什么纪录片来这个焦点电影，不是不是不是，因为它并不是一部这个普通的纪录片哦，它呢是奥斯卡今年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还有最佳纪录片的这个双料提名。对，纪录片也可以提名，就是最佳这个国际影片的部分，就知道它分量是多么的重。那为什么它究竟为什么这么就是厉害呢？那它其实就是在描述说，这个纪录片是在讲2015年的时候，在罗马尼亚有一个音乐展演空间，那也许有点像是台北的 Lexi 这样。那在意外失火之后，这个音乐展演空间里面的人呢，就造成了这个27死，然后160伤。那这件事情本来就造成很大的关注了嘛，不过呢就在几个月之后、哦、这个住院的伤患呢，甚至是原本住院这个只有受伤的人，然后陆续呢37人都陆续离奇的死亡。你看这就很让人怀疑了，就是一，本来放火的成因就很怪，然后查不太出来，然后二就是你住院的人一两名死亡就还好了吧，那你这个37人这么多人都陆续死亡都不会觉得很诡异吗？那于是呢这个当地的就是秘密的新闻调查集团呢就成立了这样子，他们就从中介入，然后去抽丝剥茧的去搜证，然后去找出说这个放火案然后跟陆续后面有人死亡这件事情到底就是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于是这个纪录片就渐渐的揭开这个罗马尼亚它的这个医疗体系背后的崩坏哦，然后还有国家机器的这个暗黑运作。那本片呢就中了奥斯卡的一大痛点啦，就第一它是那个媒体监督的片子嘛，那可以说是这个媒体监督的最好典范哦，那它就是一步步去揭露这个背后黑暗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它就是很精彩，就是高潮迭起，就是你不知道最后到底会抖出多大的消息，那你可能之前他们这个民众啊相信的事情都是假的，那就是让大家说哈就是很惊讶怎么会这样子。那这个精彩程度呢甚至被外媒去譬喻是超过这个惊爆焦点，那这个惊爆焦点就是在2015年得到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这个也是媒体揭露的片子啦，就是其实在讲说教宗有性侵小男孩这个哦，就不多剧透，反正就大概是类似这样子。那他这一部一场大火之后呢也是全面揭开这个罗马尼亚政坛的丑陋面哦，那于是还甚至引起了这个大规模的抗议啊还有媒体的对峙。那到底是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最后这一场闹剧要如何收场，那你就看了之后哦才知道了。那奥斯卡就是特别会青睐这种充分发挥媒体监督责任啊然后揭露政治舞弊的这种片嘛，那我个人是觉得很好啦，那台湾其实呢也该多看看学习，因为重点就是当固定媒体只为政党运作或是服务的时候，那些媒体真的毫无意义好不好。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说罗马尼亚政坛当局然后以及台湾政坛当局到底说这之间有什么关联，或者是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好，那这部就是本周我推荐的第二部焦点电影，一部纪录片可以当剧情看的一部哈。那如果你喜欢新闻题材或是想要被震惊或者是对这个政局有兴趣的话呢，你就不要错过这个很精彩的一场大火之后。好，接下来本周焦点电影第三部叫做邮差。邮差是一部数位修复哦。不要问我为什么要选数位修复，因为你知道我就是每天跳来跳去，我有时候看都觉得这周某些商业片或是动作片真的看起来不是很优，所以我就会挑我个人觉得感觉上来说整体来说评价比较好也比较优良的片子。好，总之回到邮差这部片，邮差呢它是这个片商假上发行的片子，那通常假上重选选映的这个数位修复、都很有品质，就是一并都是这个经典然后好看的这样。那这个邮差这部片呢也是在当年奥斯卡入围了有五项大奖这样。那它是在讲述说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小海岛上面住了一些就是不多的人，那马里奥呢就是其中一个男主角，但他与其他人不同，因为这边大部分人呢都是选择去当渔夫，但是呢他不想，于是他就没有当渔夫，但而是去当这个当地的邮差这样子啊。不过呢他的这个服务对象就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岛上唯一识字的居民，那他就是这个过着流放生活的智利诗人聂鲁达这样子。 那马里奥呢，在帮这个聂鲁达送信的过程中呢，也渐渐的被他这个文化给熏陶。但是你知道，诗人就是会有美感嘛，然后还有他写的一些信件什么的。于是呢，他在被启蒙了之后，他就对这个美的认知哦，完全就不一样了。那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是他看的天空啊、海洋啊、月亮都不一样了，甚至带有一层美的滤镜在。那这里呢，镜头你就可以看到拍的非常的漂亮，然后包括你可以看到就是意大利南边的海啊，那种波光粼粼、水波的那种倒影。然后加上这个海岛上的花草生态啊、山啊，然后以及这个月光的精华啊，然后甚至是连这个女生不施粉黛，这个光是一个笑容的美丽哦。你光看预告片呢，就知道它可以拍得很漂亮、很美。那这时候就会感受到这个经典老电影的美好啦。那这个马里奥呢，就是在接受这个诗人的熏陶嘛。那有一天之后，他就爱上了这个酒馆的女士。那于是他就请教诗人呢，去指导他写情诗这样子。那这部片大概概念就是这样啦，它其实是一部算是喜剧浪漫电影，但是是那种非常老派、非常有情怀的这样。那它概念有点像新天堂乐园啦，就是一个师徒友谊，但是两人就是对诗有同样的热情嘛。那这个亦师亦友的这个忘年之交呢，也是一个非常感人动人的看点。那它是一部看了会让你觉得很舒服、很开心、很心情愉悦的一部片哦。那你也知道，老的东西呢，有时候呢，就是会有一种怀旧的美感。那有时候呢，你就放松、慢下来，去体会这个对他们来说写诗，对诗人来说写诗是一件多么美丽的事情。你可以进入这个诗人的世界，那你就会知道说哦，他们是用怎么样的眼光去看待世界的，那怎么样去用文字表达他这个爱意。我觉得有时候去转换一下这个视角也是很不错的啊，更不用说它是一部这么美丽的电影。好，那如果本周呢你想要找一个约会首选的话，我会推荐这一部《邮差》，因为它是一部就非常浪漫，然后就是你去带女生看的话，女生绝对会说哇、哦、你好有情调，或是哦这个人好浪漫的片哈。那不要忘记，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选项的话，你可以去看这部《邮差》。好，虽然说焦点电影结束了，但是接下来的几部片呢也有几部蛮精彩的，搞不好你会再从中找到你想要看的类型。那接下来这部呢叫做《有你真好》，这个有呢是友情的有，它又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不过呢它是相对温馨励志向的。它讲述的呢是这个三个人的纯粹真挚的友谊，然后甚至呢被这个外媒誉为感动超过生命中的美好缺憾这样子。那主演呢就是有这个海边曼彻斯特的这个男主角 Casey Affleck， 班艾弗列克的那个弟弟哦。那他就擅长饰演这个悲伤啊皮皮的角色。然后还有 Dr. Johnson， 他呢就是主演这个女主角，那他是之前的知名角色，就是格雷的五十道阴影里面那个格雷女啊这样子。那他在这部片里面呢也在挑战他的演技这样。那这部应该算是这个 Casey Affleck 在那个性骚扰丑闻之后算是有复出的一部作品啦。因为只你知道他那时候就是有被爆出他其实得影帝嘛，那那个海边的曼彻斯特这部片得影帝，那其实他应该是声势要如日中天的，不过呢他那时候就是有这个性骚扰丑闻传出来，然后后来他就神隐哦，就是避不见面，怎么可以有一个人声音的这么彻底啊，就是几乎完全零看不到他的新闻呢，就是也是蛮厉害的。那总之呢这也可以算是他就是过了好几年之后第一部比较近期复出的片子吧这样子。那他在这个里面呢他就饰演的这个麦特，那麦特呢跟尼可是一对幸福的夫妻呢，他们育有两个女儿，然后另外呢他们有一个好友死党叫做丹恩，那这个丹恩就常常来找他们两个就是玩啦，然后互相顶嘴，尤其是他跟这个麦特就是超好这样子。那这部片的前期呢也是就是互嘴嘛，然后轻松展现他们的好交情，然后互相扶持啊等等的，就是可以看出这个他们的感情真的很好。但是后来呢这个麦特的妻子尼可他就是被检查出说癌末了这样子，但是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呢尼克还是想要继续坚强的活着嘛，但是呢这个麦特呢就要负责照顾他的责任了，然后甚至呢他要一边上班一边照顾生病的老婆，然后还要再照顾他的女儿，然后导致这个麦特压力真的很大，然后就有一点崩溃这样子。那于是丹尼呢就发现他这个好友啊有一点就是应付不过来了啦，他就决定呢直接搬进去他们家帮他，对，就是像保姆一样24小时搬进去起居都在照顾，就是帮他照顾他的老婆还有小孩这样子，然后就还有他们三个人一起就是会帮忙做一些事情这样子。那你以为这是短时间的吗？没有，他就是照顾他很久，就是几个月，然后甚至到就是尼可过世这样子。那你就想说哈，这样住进去就是好像怎么想都怪怪的，对不对？就是 我跟你讲，他们没有任何的稿机，然后丹恩本人也是有老婆，所以他也没有这个跟这个老婆发生就是什么情愫，就是因为这样子才伟大啊！你看，我们就在那边小人之心，觉得人家会怎么样？没有，他们是非常崇高的。他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自己一直帮这个好友，然后导致自己就差点家庭革命。不过呢，他就是因为觉得好朋友没办法负荷了嘛，他才这样子留下来。帮到底。那这部片呢，重点就是在描述说这三个人之间，男性与男性，然后甚至男性与女性间非常纯粹非常真挚的这个友谊哦。然后甚至是这个原作本身就是马修本人的这个故事哦，这个主角都是分享说，丹恩呢就像是他的英雄一样，因为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真的承受了很多，他觉得他只是做了他的责任，但是丹恩就是非常无私奉献的，就是帮助他们，所以他非常的感谢他。其实这有点像是那个小偷家族的概念啦，就是你可以去想说，家人并不是一定要有血缘关系的，而是当你选择跟这一些人住在一起的时候，当你开始付出关心这些人爱这些人的时候，其实你们就是家人了。所以其实本片的三位演员呢，就是有一点呈现这样子的概念这样。那据这个外媒描述呢，也是说他们交出了非常真挚的表演哦，甚至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呢，已经觉得对方就好像真的家人一样。所以呢，如果你本周是想要看这种比较感动的，然后想要感受这个纯粹情谊的美好，不想要打打杀杀或是情情爱爱的话，你可以去看这部也许会打中你的感动片，叫做《有你真好》。好，接下来这一部呢，就是一个又有点被拍到烂的题材，是一个有关轮回的电影。停止好莱坞，停止啊！反正它的名字叫做《杀戮轮回》。那可能是他们近年尝到甜头了啦，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再拍这种轮回啊？算了，反正我开始介绍。那近年来我觉得比较有新意的这种轮回一天的啊，或者是反反复复重复的这种片子的话呢，比较有新意的，我觉得应该算是那个 Netflix 影集《俄罗斯娃娃派对》。回旋，然后还有这个去年的电影《棕榈泉不思议》，那这两部都很不错哦，大家可以去看，就是真的会让你找到人生的心意这样子。但是如果是只是杀人然后卖血腥氛围那种重复打一个卖点的我是觉得我没有很喜欢，而且就也有点不可取啦，就是你可以玩一点新花样这样子。好，总之这部片就是在讲说这个女主角她是一个作家，她每一晚呢都会收到这个神秘男子的跟踪威胁，然后这个男子都会跟踪她到她家门口，然后站在那边就是对她很感觉要对她不利这样子。那这个女主角就很紧张嘛，她就跟她老公讲，但是呢她老公呢反而就是还没有谅解她，然后甚至还怀疑就是她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她老公是怎么了，就是还不谅解她这样子。然后总之他们就被这件事情搞到就是分居了啦，然后之后这个女生就一个人住，那一个人住之后很惨啊，这个神秘男子还是每天晚上都来这样。然后有一天她就受不了，她就跟这个神秘男子正面对峙，但是她反而就是不小心失手杀了这个神秘男子。那没想到杀了他之后呢，这个尸体居然凭空消失了，然后再隔一天之后这个神秘男子又出现，就等于是就是你这每天晚上固定可能那个时间就会看到那个人在那啊，就是很烦，杀也杀不死他，隔天还是会再来这样。那他就觉得很困扰啊，然后还报警什么的，但是警方就不相信他嘛，因为又没有证据，所以他很苦恼。那甚至呢有出版社呢还在那边就是想要出版他的这个故事这样子，然后觉得他很幸运，然后他就想说 What the fuck lucky， 就是我老娘才不 lucky， 老娘快烦死了。所以这就是英文片名叫做 lucky 这样。对，然后反正他就很苦恼嘛，这个男子也从没有停止出现过，然后就只好每一晚都杀他一遍，每一晚都杀他一遍，然后手法就越来越纯熟，越来越残忍。然后据说呢这个结局会就是超展开这样子。那这个结局是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毕竟我还没有看，但是据这个国外影评说呢，这部电影的最后是有带有这个讯息的，那就是某个寓意吧，就是这个男的一直出现一定是有某个意义跟某个讯息在这样子。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卖这个他杀人杀得很熟练的这个快感啊跟血腥感这样子。不过这边我想要吐槽一下，就是你如果每天晚上都看到同一个人，就是你可以找一个人陪你啊，就装监视器啊，然后录下来啊，或者你就搬家啊，就是因为又不是你本人轮回，你知道其他故事的主角都是他们被迫本人一直在同一天过，但重点是大姐你的日子根本就继续过下去啊，你又不是被卡在同一天，只有那个人一直出现而已啊，那你就不要理他，好想办法就是搬家或是干嘛，就是想办法作证啊，摆脱他。而且为什么你老公不相信你，不是让他看就知道吗？啊，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想吐槽啊，有一些就是桥段这样子。而且这个片商哦，他还就是吃这个取名的豆腐，他吃了这个2014年 Tom Cruise 和那个 Emily Brown 的那个明日边界的豆腐哦。因为这个明日边界呢当初也是改编自这个原作日文漫画，那这个漫画的本来的中文译名呢其中有一个叫做就叫做那个杀戮轮回，
所以如果你在网络上查这个杀戮轮回的话，你比较容易找到明日边界的资讯啦。啊，我不知道片商是想要期望这个结果还是怎么样，总之我觉得这是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取名。啊，总之呢，如果你是喜欢时间轮回题材的话，你还是可以去看看啊，然后你可以顺便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男子一直重复出现的这个 message 到底是什么齁。好，接下来下一部叫做《泪水成眼》，那它是这个柏林影展入围的这个主竞赛单元的片子、哦、那呢其实讲简单一点呢，它就是一部渣男的故事但文艺版，它是这个法国新浪潮的名导菲利普卡瑞的最新力作。那所谓新浪潮导演呢，其实就是他们不会去追求这个太大的这个剧情的转折，而是用这个对话呢以及人物关系去堆叠这个电影的主旨，来凸显现代社会的一些现象、哦、那这个故事主角呢，就是讲说这个卢克他有一个老父亲在乡下跟这个老父亲相依为命。哇，我看这个预告片，这个老父亲真的很老，感觉他就是真的是快要嗝了那种啊，总之就是很老。对，然后他们就是很感动，有一些父子情这样子。不过这个卢克呢，乡下有一个女朋友嘛，那他呢准备去这个巴黎呢，就是准备木匠学院的考试这样子。然后他就是想说哦，他就跟他女朋友讲说我不会变啊什么的，但是没想到呢，他在短时间去这个巴黎准备考试的时候，他就已经勾搭上巴黎的一个女生这样，然后跟他就是搞在一起这样子。但是呢，他在准备完这个木匠学院的考试之后，他回到乡下，他又跟这个前女友复合了哦，然后就是甚至还把人家肚子搞大了这样子，他不知道。那在这个学院呢考上了之后呢，他又要从这个乡下返回巴黎。那不过呢，他就走之前因为不知道这个女朋友怀孕嘛，那他就想说啊没差，反正我去巴黎可能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于是他去巴黎之后呢，他又爱上了一个女生，只是现在这个女生跟他很像，就也是那种玩世不恭你知道。那这时候这个乡下女友怀孕了嘛，那怎么办呢？那于是他就跟这个老父亲说，让就是这个老父亲呢也是想要帮这个乡下女友给主持公道了这样子。但是呢，在巴黎这边呢，这个卢克渣男已经跟最新的女友同居了，那究竟会怎么办呢？他会听谁的？那电影会怎么演呢？就是要去看电影才知道咯。那你就会想说哇，这就是一个渣男的故事啊，这有什么好看？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法国人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了，就是重点呢不是他是渣男，而是重点是在他的心境跟这个价值观的展现哦。就是法国人永远都可以就是更深入的去探讨说感情里面的这件就是爱与不爱，然后跟他的心境这件事情，他们很清楚呢这个爱是什么，然后以及这个场面化的差别。那有可能这个男主角呢，他就是一个功力比较重的人啦，甚至他根本不知何谓爱情，但是却讲着这个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所以就很讽刺啦这样子。那这个对话堆积间呢，也藏着很多的蛛丝马迹这样。那这时候就有一点像这个侯麦的电影啦。那侯麦也是一个法国名导，那他最有名的系列是四季的系列。那这个四季呢，也是在讲说不同的这个男欢女爱的爱情故事，那也是用对话呢去展现这个价值观，然后去融合这个当地风景民俗啊，法国一些漂亮地方的这个大导演。那菲利普卡瑞的这部作品呢，就有一点像是侯麦的这个系列哦。那本片呢，除了就是着重于在这个渣男的这个心境以外，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渣男在做出他的选择之后呢，他也都失去了一些东西，然后也改变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都回不来了这样。那这个老父亲的这个跟他的相依为命的这个部分呢，就是也很动容。那如果你想看他最后的抉择还有这个下场会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由对话去堆积这个爱情价值观的片。还有就是你喜欢这个欧式文艺片的话，然后探讨这个渣男心理的这个人的话，你也就是不要错过这一部就是还蛮有趣的这个题材《泪水成眼》。好，接下来这部呢也是一部恋爱片，不过就有小清新很多、哦、它是一部日片，它叫做这个恋爱脑内咨商室。对，哎，我还把它归类在剧情片，对啊，没有特别提示日片，因为它就是比较偏向是这个大众可以接受的主轴啦。那它就是爱情取向嘛，那不过呢也不是这个普通的恋爱。对，这个女主角呢黑田光子，她是一个31岁的母胎单身女，然后生活也很普通，不过呢她自己一个人生活呢也很快乐不孤单，原因呢是因为他脑内住了一个脑内咨商师叫做 A， 那这个 A 呢，它是一个男性的声音，那听起来非常的专业哦。那每次这个黑田光子在遇到这个迷惘啊或是困惑的时候，他都会问这个他脑内的咨商师 A， 然后会跟他对话。那这个 A 呢，都会煞有其事的回答他一些哦，好像很有道理的咨询这样子。那于是他就觉得说，哦，那我有这个 A 就万事不怕，就 OK 了，这样就很像这个诶高级 Siri 啦。对，那你也知道这个 A 本来就不可能存在嘛，是他脑内幻想出来这样。啊，不过呢，他就觉得没什么，他就觉得这样子很好。不过有一天，直到这个光子他爱上了这个比自己小的业务员哦，他就开始越来越迷惘了，因为爱情使他迷糊嘛，就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想什么。那这个 A 呢，是他幻想出来，所以他当然也不可能懂嘛。那所以这个智商开始也不太管用了，那他就想说不知道怎么办。虽然说就是各方面他都很困扰什么的，但呢，他还是鼓起勇气跨出了那一步。那究竟这两人的恋情会怎么样？他会不会跟这个男生在一起，或者是他会就是被打枪什么的呢，就要看了才知道。那这部作品呢，是这个被爱妄想症跟用田九漱口的导演大丸明子的新作品。然后她是一个女性导演呢，她上台描写这个女性的一个心境，那特别是一个人孤单的女生对于这种恋爱空缺的心理哦，她就是描写的特别好。那本片也被选为这个东京电影节的观众票选奖哦。那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单身寂寞的女性，尤其是都会女性的话，我是觉得这部片是你的必看哦，叫做《恋爱脑内咨商室》。好，接下来这部呢是一个南韩的励志片，它叫做《逐梦练习曲》。那虽然说它励志片呢，不过它也是很粉丝向啦，就是因为它的男主角是这个男子韩国团体 XO 灿烈。那这个灿烈呢，他就是算里面一个帅帅的男团成员啦。那在里面饰演的这个天籁歌手啊，不过呢，他平常是不太敢开口的，就只敢躲在箱子里这样子。但是这个主角呢，就是有一天在这个偷偷唱的时候，就被一个制作的落魄人给发觉。那于是呢，就想要鼓励他走出自己的心路。那于是他们就带着他去巡回表演这样子。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里面有翻唱了很多首这个脍炙人口的歌曲啊，包括 Billy Ash， 然后 Coldplay， 还有 Mariah Carey 这些有的没的，就是很知名的西洋歌曲，然后都被这个灿烈有翻唱这样子。那看文宣是说呢，他就好像一个巨星的诞生加上歌喉赞的南韩版哦。对啊，就是如果你是喜欢音乐作品或是想要去看一些励志的那个歌唱的那个电影的话，你可以去看这样子。虽然我是觉得这个剧情有一点点老套啦，不过我想灿烈的粉丝应该是不会介意的哈。而比较好笑的是呢，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在这个灿烈在这个 XO 的定位啊，他其实是门面。你们知道在韩国团里面其实都会有很多担当嘛，对，就是有一些是什么 rapper 啊，有一些是主领舞啊，有一些是主唱。灿烈呢其实也不是主唱，然后他就是声音方面也没有任何的领什么的，他就是主门面这样子。门面意思就是说他长得最好看这样。对，所以就他里面也看得出来不是很会跳舞啦，所以他被选上当这个的男主角我还蛮惊讶的这样。然后我刚看预告片呢，其实他唱的就是还不错啦，但如果以粉丝的那个角度来看，一定是觉得说哇这个灿烈很棒这样子。对，那如果你是 XO 的粉丝，或者你喜欢灿烈这个人的话，或者你单纯想要去看一些励志的音乐作品的话，你可以去看这部叫做《逐梦练习曲》。好，最后呢就是一部纪录片。对，刚刚的那个另外一部纪录片在那个焦点电影被讲掉了嘛，所以就是本周的另外一部纪录片啦，它是台湾出的，然后叫做多肉女子生存之道。然后它很短哦，只有19分钟，然后重点是呢，看这个名字也知道它是在讲什么。它算是一个很好入门的小品啦，因为也不长。那就是在讲说这个 Amy 跟玛丽，她是两个为身材所苦的女生。当然你也知道嘛，如果女生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身材不是瘦，然后可能甚至是蛮丰腴，或者是蛮到就是可能比较显眼，或是在照片上有一些就是很突兀的这个外形的话，就会遭受到很多言语的攻击啦，然后就是很恶毒啊，是肥啊，怎么样，然后就讲一些攻击他们外貌的话哦。但其实他们也没惹到谁啊，他们就只是就是拍个照或者什么的。对啊，你去想看，如果可以瘦的话，谁想要胖呢？对不对？那就是去讲这话真的是蛮无聊的哈。那于是他们两个呢，就也是在经历了多 多少，就是多少一些陆续的言语霸凌啊，然后跟大家对他们的歧视什么的经过之后呢，他们才想说这样子不行，那于是他们就组成这个女子团体叫做肉蛋甜心哦，不是要出道，而是呢，他们就是去到处去演讲跟分享啦，那他们就用这个幽默啊、有条理的，就是内容呢，去强调这个身体平权的重要，他就是要告诉女生啊，告诉大家说，就是叫大家审美不要再单一化了，就是不是真的那么瘦才好看哦，大家应该要对自己的身材更包容，那还有就是对就是他们其他人的身材应该要也要更友善包容这样子。那其实就是在讲说不只是他们演讲的过程啊，就是聚焦在他们两个整个从就是自信不自信啊，然后讨厌可能自己身材啊，然后到最后站出来分享的这个心境，然后以及呢他们与家人的互动，那究竟这样子的家人是怎么看他们的呢，妈妈对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在讲说这个从不自信到爱自己的过程。那我自己是觉得还蛮认同的，因为我确实就也不知道非常瘦的那种女生，我是真的觉得就是现在有些女生真的哦超瘦，然后还一天到晚讲自己胖，我都觉得很烦，这样我就想吃不行吗？那总之呢，如果你是对身材就是不满意的人，然后或者是你比较没自信，老是觉得自己太胖或什么，我觉得你都可以去看，真的要去就是平衡一下啦，就是强调身体平权的这个重要啊。不过这个场次相对就是蛮少的，如果你要去看的话，你可能要去跳一下这个场次，或是等之后就是看纪录片平台有没有释出啦。那这部片叫做《多肉女子生存之道》，是一部很短的纪录片，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好，然后本周的过水片就是那个朋友的妈妈是美娇妻，哎，反正就是一部色色的片子啊，就是上一下下，然后他们之后就会马上被卖给这个 OTT 平台，就是抬高价钱哈。那如果你想要更了解过水片到底是什么的话呢，我上一期的最后有介绍，你可以去听上一期的内容这样子。那另外一部呢，听见歌在唱，就是这个 Ella 陈嘉桦，然后以及这个马志祥主演的这个儿童的励志音乐电影，然后它是在下周会上映，只是说本周呢先有这个口碑场的场次，那如果你想要先看的话，你可以先去看口碑场，但是下周上映的时候我会再做详细的介绍。好，总之就是全部的本周内容，那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如果有什么鼓励的话呢，或者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话，都可以在那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留言或者评分哦。那我自己还有 Facebook 跟 IG 会 po 一些电影的小短评，然后我自己也有 YouTube 频道，你可以在上面搜寻胡兹乐斯就会找到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